好，大家午安。又是我们哈，就是对，所以大家第一堂还记得吗 ？OK， 好。那刚刚刚上一堂超讲 Server 2016的预览的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呢，是来讲我们的管理工具，好，今天是2016的新功能预览 ，OK。先做个简单的调查，因为我今天看很多人应该都有用过了。那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CDN Center 的？没关系，可以举手。不会是骂你，有吗？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对，我不要乱举 ，OK。好，所以基本上应该大家都有概念的。好，2016那其实因为我知道说，其实现在2012出了 R2 哈，出了以后其实有很多新功能改进了。那跟以前比也其实。跟旧版2007或者更早2005以前比，功能性应该很多、哦、所以其实微软在这一块是不断在做一些新功能演进。那我们强调内管理这一块、哦、其实是跟 Win 设跟 Azure Cloud 平台也弄得越来越近，因为其实延续第一场我们讲 Server 这个平台嘛，为什么你要做到 CloudOS 就是云端概念平台，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一样的一致性的管理工具去管理到所有的平台，不管它是实际虚拟机 run 在你家的 private cloud 还是 run 在 Azure 上，是 run 在 AWS 上，run 在 VMware 上，我都能够做管理。好，那我们的 solution 就是 CDN Center。所以其实2016一样，它持续的朝跨平台、跨云端的方向去做努力。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今天这个，一开始展览才是挑战，因为其实早上讲过云端的议题，其实因为你的成本、跟弹性、跟整合性都越来越重要。我们不希望因为你为了导云端花更多钱，或者是你为了导云端导致你管理更复杂，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说导云端既省成本，又能让你更简单的做弹性的整合跟管理，而且它是随时可以扩充的，好、哦，跟现在既有的整合不会冲突，好、哦，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方式，及时的回应，而且可以立刻做一些动作。那当你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立刻加入了，好、哦，你要。某个预算资源，你要某个 VM、某个 DB、某个 website， 你要部署到 Private Cloud 里面，你要部署到 Public Cloud 上，都可以用一套工具部署到任何的地方。OK， 所以这是我们他在设计2016的一个 guideline 在这边。好，那我们要简单讲一下，其实管理也在演进啦，就是从以前哈，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从2000年或者更早以前就在做摸系统管理的。那当时候其实我们只在意的是最早只有桌面的管理而已，哦，那后来其实有到 server， 做到虚拟化那一层，但是都还是在讲单点式的管理，哦 ，server 一台啊，或者是单管某一台硬体、某一台 storage 等等。可是其实在现在 cloud 平台上，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大家都串在一起，哦，就好像这些产品你也很难分开看的。你说先生的只看先生的，不看 Windows Server， 不看 Azure， 其实也很难，因为他们都整合在一起。哦，那其实管理架构也是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有针对几个，我做了几个分类哈，就是除了原本的硬体那个管理之外，其实云端的整合跟移转是很重要的一环，你要让它能够做到云端的议题的发酵，而且我们希望能做到管理本身是一个服务，也许在未来你根本不用用一套管理工具去做，而是用云端的某些服务去帮你把管理的东西做掉，我们等一下可以讲这个东西。好，现在 Azure 上已经有这样的东西，可以让有点想象成是 CDN 是 online 那个感觉，哦，它原本在你在家自己做监控啊，或者备份自动化那些东西，原本在地上做的，其实你可以用云端，而且是用 SaaS 的方式哦，去帮你做掉，你连主控台都不用建。哦，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哦，这是我们一个新的趋势。那甚至说做资料的分析，欸，以前大家都会说，欸，我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个今天人员来，好，哦，问我们都公司说，好，我们现在一百台 server， 我想知道说这一台 server 最近这个月到底有没有人有装了什么软体，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启用什么服务，或者是有没有登录失败的记录。好，那怎么办？如果你没有做 log 分析记录的话，你是不是只能做一件事，一台一台看，然后看一百台的 log？ 好，就算你收了 log 以后，你要怎么找出来？你要怎么做分析？你可能是要用一些客制化的 tool 或写程式去做分析。好，哦，那现在云端有个好处，我们可以做云端的大数据分析。刚刚那些问题啊，我们可以透过某些方式把所谓的 log 传到云端平台上，传上去就好了。那你再也不需要 care 所谓的客制化或者是那些怎么演算那些方选投在哪里，都不用担心，因为云端帮你做掉了，它直接帮你做 data 的分析，然后最后就出现各式各样的结果，回答刚刚那个问题。 包含说这个 server 到底有没有那个深入失败记录啊，有没有装了什么新的软体啊，甚至一些主态的天意值调整，哦，这两个会有些 demo， 哦，所以这一个新的应用，透过云端的大数据分析帮你去做，而不是你自己在家很辛苦的写程式去做一样。OK， 那最后就是这个 container 的架构了，我刚刚早上有讲过嘛，透过 Docker container 的画面，其实我们的 CNN 也可以做整个性的管理。好，哦，所以管理趋势在变，那当然首选也在变。我们不要用以往的角度去看旧式的管理思维，而是用这种其实有些人可以以服务为导向，会用云端的平台去帮你做到管理，而不是什么东西都要 online 自己家里去做，因为那样既辛苦成本又高。OK， 好。好，哦，那这边是刚刚讲过，大家讲已经在这个样子了，从最早的桌面一直到 server， 然后到现在虚拟化跟 private 的嘛，然后一直到现在，好，哦，我们透过这个方式，那强调，因为你要是以服务为导向，就是以整个是个 SaaS 的概念，那所以呢，强调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 open， 你不能说客户用 AWS 我们就不管了，好，哦，客户用 VMware 我们就不支援，客户用 Linux 我们不支援，不行。哦，因为这是个 open 的世界，那微软那个 Satya 也说了嘛，我们热爱 Linux，OK，okay？ 所以我们拥抱 open， 所以我们新的 solution 绝对都是 open 跨平台的，哦，大家不用怀疑，我们持续在这方向做努力，一定不会改，一定是 open 方向出去的。好，哦，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管理的演进。好，那讲到我们的产品啦，从现在从以前到现在，好，哦，我们2014年是出2012嘛，对不对？那2015年我们的刚刚讲过 Ignite 大会，今年5月办的，哦，那其他发表一些东西。然后 Azure 上有几个服务，包含了自动化备份 ASR， 就是那个 DR 复原方案，还有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两个会讲，哦，就细部都会讲。那这几个服务呢，其实都已经跟我们现在的 CNN 绑在一起了，叫做 Hybrid Cloud 的管理。OK， 所以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就我刚刚讲，其实我们不需要什么东西都用在自己家去做管理啦，有些东西其实你可以通过 Azure 的运算服务资源去帮你做掉，你就不用做那么辛苦，你也不用客制，好，通过这样就是混合云的管理机制。好，那可想而知，哦，Azure 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服务跟我们的混合云管理相关的会不断在出来，你有好处嘛，你不需要上 update， 反正它功能出了你要用就可以用订阅就好了。 OK， 好，那我们的2016也是一样会跟随这个脚步在走。好，那上市时间，哎，刚刚第一堂还没讲过，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6跟 Server 2016预计都会在明年的第一季会上市，就 GA，哦，正式版，哦，但时间还不确定啦，因为目前只知道是 Q1 就第一季，哦，那在之前还会有，应该还会有一次所谓的，现在 TP2 嘛，对，以后还会有那个可能 TP3 或者 Beta RC 之类的版本，我，哦，不确定啦，但是还会有，哦，所以我们会随时在 update 大家这样的消息，哦，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持续的投资，那绝对是跟 Windows Server Online 的，所以不会有很早以前，比如说2012不是或2012的状况发生，哦，我觉得真的还蛮吓的，但是那个不再发生了，哦，那2016出了以后绝对是同一天出，所以绝对是同时相容，哦，那当然一样，我们还是持续在旧的新目前的版本上会持续的 update。 OK， 那可能会有人说，那我们有 Azure Pack 对不对？那应该很多人知道 Azure Pack， 我们还会靠一个免费的云端平台软体嘛，那它会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好，哦，Azure Pack 会还在，好，哦，请大家不用担心，你已经用的话绝对还是 support。不过我们又会有新的东西，啊，叫 Azure Stack。那我们在这个事情最后下面会讲这是什么样的东西。OK， 好，哦，所以请你看到管理东西越来越多，那逐渐在演化之中。好，现在五大功能。OK， 那这边我们就交给熊去跟各位介绍一下。
Okay， 那我们可以从 OK， 那我是熊巨，那我针对CNN的几大的，因为我们CNN有很多个产品，那我们针对这几比较常用的几大功能，我稍微阐述一下说，说里面大概是做什么事情，因为可能有些学员可能不知道说CNN的里面大概详细的使用情形。那第一个是可以管到我们的 mobile， 就是我们的 config manager，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可以做 patch 的一个帮忙做 patch。透过它去做管理我们的 server 或 connect 去做它的 patch 的部分。那第二个是比如说一些 baseline 的一些发布，比如说集合的部分。第三个资产盘点。第四个我们来做一些行动装置管理或我们的 PC 的管理部分，可以透过 SCCN Config Manager 做这件事情。第五个我们可以拿来做比如说部署大量部署的动作，比如说我们部署 透过网络去帮我们部署一些，比如说 Win10 啊，或者以后稍微我们会 demo 我们怎样做 Win10 的 upgrade 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 VM， 就是其实就像 VM 的 vCenter 一样，我们也是利用这样的方式，透过 VM 去管理我们的虚拟化平台。那它可以做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帮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范本的方式，让你做部署的动作，不用再从以前建一个 VM 从头建到尾，那其实花很多时间。那我可以利用范本方式去做部件的动作，包含一些资源的管理、运算资源的管理的部分。那 Service Manager 其实就有点像是，如果客户家里面有导 ITO 的话，就是其实有点像 ITO 方式，有一个流程的一个管理的动作。那 Automation 呢，就是 Orchestrator 的部分。那它其实可以，它是有 Runbook 的概念，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一个 UI 把一些 Runbook 把一些相关的元件拉进来，利用一些流程的概念拉起来之后，设定完就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自动化的步骤。比如说像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比如说 Failover Cluster 的 Upgrade 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拉这样的 Runbook。这一台做完，做下一台，做完再搬回来，类似这样子的 automation 的机制，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做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做的事情。那我们利用这样自动化的机制做掉。那在 protection 备份的部分，微软有备份软体。那除了 server backup 之外，就是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部分。那现在我们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除了不管是备份到我们的磁带机、磁碟，还可以备份到我们的 A9。而且它不像说，我们等一下要 demo 的时候，比如说以前我被人家诟病是说，我们不能做像一些企业 policy 备份，可能有一些周备份、年备份、月备份这种部分，我们没有，那现在我们也都会有。对，然后最后一个，软体是我们的 SCOM 套 Operation Manager 套的一个软体，那它其实是很多客户很喜欢用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管是我们的硬体、软体、应用程式、网络设备都可以做监控。那现在不止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是混合云的概念，所以我们包含的 A9、ARS 我们都可以做监控。那未来说不定可能还有监控一些其他的，比如说OpenStack 这也有可能。对，那我们首先针对我们的 Config Manager 来做一些介绍。那我们前面提到，它其实可以做到，目前可以做到就是我们一些OS deployment 的，或者是一些可耐的监控，或者是一个装置的管理，那包含的像是一些 complaints 的一些 setting 的一些 management 之外，在新的功能上面，它支持的 Win10 的部分，包含了一些 OS deployment 的 support 啦、啊，然后一些就是 A9 AD 的一些整合，那包含一些 policy 的一个注册的 device 注册一些 policy 的部分。那包含了像是，而且它可以，如果我们未来说担心说，我们是以后没办法就地升级，它可以就地升级。就是说，假设我们是2012 SPY 或 R2 的部分，我们2016关联放进去，就点它跳出来这里，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安装片都这样子，就可以做到就地升级的动作，没有太复杂的事情。以前被人家诟病是我们升级很麻烦，那我们现在从2012开始，基本上它的升级就是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完成就结束了，等它跑完就整个就地升级了。那当然在行动装置管理部分，它除了这些 Win10 device 的 MDN 的管理之外，包含了还包含了像是我最近看到的是它连 iOS 都可以做管理，所以未来企业在管理这些 BYOD 的部分，可以跟 Intune 整，那也可以管理到我们的这些 Android Phone 啊、iOS 这部分都可以做管理，包含了 Win10 device 都可以做管理的。那我们直接看一个 demo 影片。那这个 demo 是针对我们的 Win10 怎么样去做一个 upgrade 的一个部署的动作。那这是我们SCCN 的一个管理界面。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在我们多一个功能叫 Operation System Upgrade 的 Package。那我们可以把这次，比如说我们这次发布的是 Win10 的 Build Number 是10074，把它加进来。所以我们已经有汇入一个10074的 preview 版 ，Win10 preview 版。那建制完汇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 create 一个 task sequence 去做工作序的部分，把它做新增的动作，然后把它 apply 出去。那到最后我们如果我们要把它部署的时候，就把它 deploy 出去，就可以把我们的 Win10 的 preview 版部署到我们可耐端的部分。所以各位可以看，其实我们就基本上选说 upgrade to operation system from upgrade package， 然后选择我们要的哪些部署的一些机器。
那如果熟悉 SCC 的学员可能就觉得，这很熟悉，因为跟一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 OS 部署的方式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只是说我们现在支援到 Win10 的部分，可以做到这些部署的大量部署的动作。那可以看到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update status 会验证你的这个 package 正不正常。好，所以基本上它这样子就可以做到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 OS 的部署，不管是 Win10 啊、Windows 7、Windows 8都一样的情形，就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就大量部署。那当然，我们在这一次没有 demo 到我们行动装置的管理部分，那可能各位如果有其他 session 有像其他有行动装置管理部分，可以去参考其他的 session， 有另外的 session 独立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 ENS 就是跟 SCN 做整合的啦，大家应该知道 Intune 接的 SCC。好，那 SCN 也不是只能管 client 啊，所以我们可以管 server 的。好，大家要了解这一点，所以你可以派 server 的 patch， 因为很多企业说，因为对 patch 会有一些 concern 嘛，要人为去派就很麻烦。那透过这个方式，其实你可以去做排程，那你可以定时开机，你真的可以设做什么时候重开。比如说有家客户他只限定三点到五点才重开，好，那你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去做设定。OK， 这是一个重要应用。另外应用是所谓的 GCP 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是一些治安法规的遵循，尤其是政府单位跟金融业最需要。好，那我们要确保说，你怎么确保你这几百台 server 的主态设定都是符合那个公司的治安或是稽核单位治安的要求？好，那这东西 SCC 也可以帮你做那个做验证，好，确定说这几台真的是符合的。那不符合，他给你讲会发警告通知你。好，这是对 server 的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监控平台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部署部分，就是我们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部分。那其实一般在2012的时候，其实我们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做的就是 template 部署嘛，然后一般的一些监控管理的部分，包含就像 VMware vCenter 一样，就做可以做 provision 啊，可以做 migration 啊。那当然，我们除了不只是管自己之外，我们可以管到 VMware。那当然，在下一个版本之后呢？我们管的东西更多，而且新增了一些功能，包含说我们可以管理到我们的 Azure， 我们可以在 Azure 在我们的 VM 上面去针对 Azure VM 做开机、关机、reboot 基本的功能。那相信后面会有更多的功能出现。那当然还不止这些，我们还可以管理到我们的 AWS。我们等一下会 demo 给各位看，说除了它可以看到 AWS 上的 VM 之外 ，instance 之外，还可以针对它去做 create instance 的动作。那这因为很多客户他们可能早期都是用 AWS， 所以在这上面他去可以做 migration 的动作，就可以同一平台去做监控管理的部分。那包含我们今天提到的 server 有一些新功能，包含了像是我们的那个 class upgrade 的部分啊，或者是像是 share VM 的部分，其实在新的 CN Center 也都有支援这一段。然后包含了 storage QoS 都会，我们前面今天早上提到一些它可以一些新功能，在我们的 SCVM 里面都会在都有 support。那包含像是我们的那个 scale out file server 也会在这里面去做新增，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做 demo 给各位看，说我们还可以在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物件，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物件化，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假设是一个逻辑的资源，我们可以让它做独立的，说派给谁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运行。那包含一些 ACL 或一些 QoS 的 part， 其实我们早上有介绍过，那我们等一下会 demo 一下给各位看，说我们因为现在有多了这么多功能出来，那可能未来2020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安全性的 Share VM 那些部分，我们都可以 implement 到这里面来。
补充一下，那个 CNC 的2012 R2 里面有个东西叫 App Controller， 大家应该有人会知道嘛，对不对？那个东西2016就不见了，那被什么取代呢？其实 VM 做掉，你看我们可以连到 Azure 跟 AWS 嘛，所以就完全取代 App Controller 的功能。VM 做掉，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说，刚刚熊姐讲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其实以前有客户会 concern 说，为什么人家 VM 会用 VM 的全部做掉？你要 Hyper-V console 一个 ，Class 的 console 一个 ，VM console 一个，我们多个 console 嘛。那但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今天早上讲很多 server 新的功能，现在都可以通过 VM 全部做掉。所以我们有听到客户的 feedback 啦，就是我们设计说，所以说以后尽量做 VM 做掉全部的事情，而不需要说到那个到云端康所这样子。这是我们的改进。OK。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是其实在 CN Center VM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在 2012的 UR6 版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管到 A9 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里有一个 A9 的 icon 出来。那我只要把我们 subscription 加上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的 cloud 里面有几台 VM， 在 A9 上面的 VM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我们可以直接针对它去做开关机的动作。那当然不是这些，当然未来新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管监控到我们的 Amazon 的 VM。不过不是只有说我们自己家的 VM 之外，我们还有 A9 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Amazon 的部分 instance， 我们可以看到 Amazon 目前的运行情形。然后我们可以针对它做一些简单的开关机管理 reboot 的动作。然后当然不是只有这些，我们还可以去针对 Amazon 的 EC2 去 create instance 出来。所以相信 Amazon 都可以做 create， 搞不好以后 A9 上也可以做 create VM 的动作也不一定。这是在一直平台管理的部分。不再只局限于微软自己的公有平台，我们还包含了 Amazon， 以后搞不好还有更多的部分都可以做整合的动作。那另外我们今天提到还有一部分就是 scale out 的 storage space direct 的部分，我们在这里面也会有，在我们的 VM 里面有新增的功能，在我们 Add File Server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 Add File Server Class 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比如说新的一个功能叫做 Scale Out File Server SOFS，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功能在这边。那我们如果各位想要听 Storage Space 的部分，可能明天下午一个 session 可以大概再详细知道说它是做什么事情的。那我们早上有稍微介绍过。那它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加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节省到我们的一些 storage 的。那未来我要去加一些磁碟的时候，加 storage pool 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VM 去做新增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新增一个 storage pool， 因为我可能里面有一些实体的磁碟还没有把它做 storage pool， 然后去做 create button 出来，那我们去做 share 部分，因为这是标准的 storage space 的一个 create 的步骤。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 create button 的时候，可以把 SSD 跟在这个阶段会把 SSD 跟 SATA 变成 Tiering 的磁碟，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有效运用。这是在 VM 一些新的功能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Operation Manager 的部分。那其实 Operation Manager 是很多 user 在使用的，因为它不，各位可以想一下，它可以这个从单一界面上面，我们就可以关联到什么东西。Infra 我们的 比如说 HP 啊 ，IBM Dell Server， 或者是现在是 Lenovo Server 之类的，或者是 SQL US UCS 都可以做监控，可以监控它硬体里面的风扇啊、温度啊都可以做监控。CPU 记忆体，各位想得到，比如说想到硬体的部件，我们可以做监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可以监控到我们微软或 Log。那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不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监控部分，包含了像是我们大内的程式、Java 程式。都可以做监控，这是在原本 2.0R2 的新功能，然后有一些 notification 的机制。那原本在 Scope 2.0R2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监控到的，比如说 O36、AWS、A9 都可以做监控。但只是说之前的版本的 M， 因为我们 Scope 的一个管理方式就是，今天我要看硬体，比如说我要看 SQL Server， 我就要汇入 SQL Server 管理套件。但这些管理套件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微软下载就可以做汇入的动作。今天我要看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要看 BIOS， 我可以去下载 BIOS 的一个管理套件，那汇入进来就可以做管理。那所以其实对 A9 跟 O36 AWS 一样，都有对应的套件做这些事情。那硬体的话，可能就要看硬体商有没有提供这个管理套件。那在未来新的部分呢，我们针对 A9MP 有做到更多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监控到目前大部分 A9 上使用的服务，比如说SQL Service 啊 ，Website Service 那些大部分的一些 Hadoop 那些基本上 A9 上面看得到的服务，大部分都会在这上面，都会把它做进来，然后包含 O36 的一些监控啊 ，SQL 一些 SQL Exchange 一些监控都有一些改变在上面。那当然还有资源的就是我们的2016的部分，包含了我们 Nano Server 都可以去做监控。那在在应用程式方面呢，其实我们因为以前被人家讲说，因为我们现在 Satya 有说我们拥抱 Open 嘛，所以其实我们各位很常用的，比如说像是 Apache 啊、PHP、MySQL 这种 LAMP 的这种架构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做监控。我们现在新的 Server 2.0 也可以 ，CNCenter 2.0 也可以做监控的。 那包含一些像是一些 performance 的一些生，就是可能有一些，因为以前可能被人家讲说我们的 performance 不够好，有点慢，那现在有针对这些 performance 做一些调整。那当然，我们一些 log 的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开一些 audit 的 service， 把这些 log 事件检视器 log 收集进来做集合的动作。那还有一些加强版的功能在上面。那当然，我们可以汇入一些 partner 一些加值的一些 solution 进来做我们的加值的部分。那这是在 OM 的部分。那各位可以想，我接下来会跟各位 demo，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storage space direct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对应的 MP 可以去做一个监控的部分。那还有 LAMP 的部分可以监控我们 Apache 的一些服务的情形。那各位可以看到，因为它现在是刚做出来，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 storage space 的一个监控的画面。那现在我们有一个节，一个 class， 有一个节 storage space 的一个节点在这边。那我们等一下会模拟，就是说我今天把利用 command 把某一个节点 shut down 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 shut down 一个 class 的节点。这时候呢，我们在 console 上面，它等一下会 show alert 出来，然后告诉你说你这个节点发生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你看，我们就马上 alert。那其实在这边我们稍微讲一下，其实我们是共监控，我们可以很好去判断，因为它就三种灯号， warning 的灯号、alert 的灯号跟绿灯。绿灯就表示说我现在的状态是正常的，就红黄绿这种方式去做判断。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目前的服务状态是有异常，所以它有发一个 alert 出来。那我可以把它点开看到说，它要跟你讲说明说，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就跟我们现在 SCOM 的监控情形是一样的，假设有什么 alert 出来，都会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做。那我们现在把它这个 class 的 node start 起来 join 进去之后，这个过一下子这个 alert 就会不见了。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些 SCOM 的方式去监控到，不管是我们 infra 端啊、软体端啊、微软 workload 都可以做相关的监控。那接下来我会介绍的是说这监控我们的 Apache 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稍微提一下，这是我们一个 dashboard 部分，我们可以把针对我们的 storage space， 我底下有多少 button， 后面有一个节点，然后有多少 button， 那 button 可以一层的 drain down 下来，可以看出每个节点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像今天，因为它可以，我们是一个树状结构，假设我们今天是台 server， 底下可能有 storage， 有磁碟，有风扇，有 CPU。那我们可能今天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层一层的拆开，看到是哪个细节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Apache HTTP 的部分，可以看到这是针对 Apache HTTP server， 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在监控部分慢慢引爆一些 open source 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 Apache 有一些 alert 出来，然后可以包含了一些 performance， 我们 Apache 的 HTTP server 一些 performance 的情形，那或者是一些应用程式执行情形都可以看到。它可以跟你讲说，我现在应用程式发生什么事情，这个 alert 就会跟你讲说我做什么事情。它有一些建议的 KV 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怎么做，就可以解掉这个 alert 的部分。那它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秀给各位看，比如说它有一些最近有 top 20的有哪些 request 耗了多久时间，这是针对 AP 面的部分。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们 IT 人员来讲，我们在监控的时候，我们看到 AP 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我们透过这种证据告诉他说，你们程式有问题，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可以透过比如说 TFS 把这些 alert 发给开发人员。因为我们看不懂它里面的可能看不懂它里面发出来的一些 call stack 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 pass 给我们的开发人员，告诉他说你的程式哪边有问题，他们就因为他会有一些建议做法给开发人员去做参考，那就可以解掉说，我们以前各说 IT 跟开发人员做各说各话的情形发生。因为其实以前常常 IT 跟开发人员常常回北京，到底是谁那边有问题？到底是你这边的网络有问题，还是你的程式有问题，还是你的 SQL 有问题，或者是你的 server 有问题，或者是你 OS 里面有装了什么东西造成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应用程式的监控，把我们厘清说到底是哪个 环节问题造成说我们的应用程式很慢。对，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提出证据的做法，让我们厘清说，是我们的责任还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可以，当然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 performance 的一些 counter 的部分，它可以秀出来给各位看。它有一些 Apache 的一些标准的一些看的一些 performance counter， 那可以针对我们想要看的一些部分，哪一台 server 啊，哪一个要看什么 request， 它要或什么之类的，可以看到它一些 performance 的图表。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会有报表。那我们每个管理套件会进去之后，都有一些预设报表。那这些报表基本上大部分，比如说像 SQL Server 就可能符合 DBA 要的一些报表，比如说要出一些报表给每个月可能要月报给老板看，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报表去 create 出来，监控之后 create 出来，就不用说以前我们可能要出报表，可能要自己下写一些程式啊去产出这些报表，那其实非常的浪费我们时间，我们利用这些预设报表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服务流程的管理，就是我们的 service manager 的部分。那其实这是在，就是其实就是有点是 ICO 的概念，说它其实有一些流程的一些 approval 啦，或者一些比如说报修系统一些流程的一些部分的，就是 for ICO 的流程的部分的一些管理的动作。那其实，在新的部分，它加了新的一些，比如说把 Agile Stack 的 IT 的 Market Space 把它拉进来，在这里面做管理，或者是一些 Workforce Server 的 Scale 的部分。
因为如果你们选 Workforce Manager 的话，有看过 Demo 的话，应该觉得它的图那个仪表板很阳春嘛，对 ，Photo 不好看嘛，对不对？要刻大量刻字化嘛，所以目前的改进就是说，它其实现在目前可以跟 Agile Pack 接在一起。Agile Pack 是我们的 Private Cloud Portal， 它长得跟现在 Agile 很像。好，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透过整个包含审核提 request 整个流程都在 Agile Pack 的 portal 做掉，而不是你到要到 Service Manager default 的 portal 去做。你现在可以做这样的整合。那未来等一下讲 Agile Stack 出了以后，它也是会跟它整在一起。那就会变成说是一个 one portal 啦，你不用你到那个 portal 里面做申请，然后再回到 Agile Stack 去要你要的 VM。不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秀一下目前。跟 Agile Pack 整合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对 ，OK。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们 Agile Pack 的一个主要的画面。那我们利用这个 Request Management 发出一个 其实如果各位有用过 Agile， 其实跟 Agile 操作方式一样，我要做什么事情就点下新增，然后比如说我要新增 Runbook， 新增 VM 都是一样的操作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新增一个 Request， 说我要去 create 一个 VM。那所以我们先 create 一个 Request。可能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脚本在这里面，比如说是要做 change capacity 的部分啊，或者要 create VM 的部分，我要申请 ICE， 比如说我要申请一个 VM create 个 VM， 或者要申请一个 SQL create 一个 SQL database 的部分都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制定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些符合我们企业内管理的一些报流程的部分。那我们在这边以 create VM 为例，我们可以利用它去 create 一个request 一个 virtual machine 的部分，那选择之后其实跟一般Agile一样，点选下一步，输入我们要的一些相关资讯，比如说我要做 production 啊，或 testing 啊，然后我要在哪个 cloud 上面建置，然后我的一些我要什么样的作业系统，我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些单位当然可以在制定，比如说我要什么样的 CPU 机体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去针对它去做新增的动作。那所以可以各位看到，我们就点一下新增，
这边就填表单啦、啊、你的那个审核系统的表单坐在 Agile Pack 里面，好，填完以后就直接撒出去，就
填完之后，然后输入我们一些 VM 的名称，然后我要哪个网段，因为我们可以在里面设非常多的网段，那我们可能是19.168开头网段，下去之后点选下一步完成，它就送出这个 request。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后面如果 approve 之后，主管比如说主管审核过之后，就会做什么事情？他可能会去 call 后面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后面谈到的 orchestrator runbook， 帮你自动化做掉我们 create VM 的动作。那其实就会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流程从头做到尾，完全不透过我们 IT 管理员，透过使用者自己做到这件事情，完全自动化的方式。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automation 的一个 runbook， 我们刚刚送出 request 之后，后面后端会有这个 runbook 的一个监控画面。那待会我们 demo 就会看到说，我刚刚 create new 一个 VM 之后，它一个 job 执行的情形。 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 Octrator 的部分。那原本的2012 R2 的 Octrator 它其实可以管到什么东西？它是其实是一个 UI 的一个界面，康索一个界面，那里面可以汇入非常多的整合套件，比如说可以跟 VNN 整，可以跟 VPN 整，可以跟我们 OS 啦、啊、或网络设备，或是 VMware 的也可以整。那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通，因为它有提供一些 icon， 我们把这些 icon 拉到我们的一个 console 上面去，针对它做一个流程。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我们收到一个 alert 之后，它可能是 CPU 或记忆体过高，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可能最简单的做 reboot 动作。那我可以针对这个流程做一个设计一个流程，说，我今天做一个拉了一个 event alert 进来，从 scum 接进来之后，把这个 alert 做。比如说我们送一个卡面给他做 reboot 的动作，他就可以针对我们整个流程做一个自动化。那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刚刚前面一个 service manager， 我们是发出 request 说我要另一个 VM， 那他就可以 call 到我们后面的 logbook server 去做什么事情，做 new VM 的动作，包含了主机名称，包含了我要什么样的范本，哪些网路都可以做相关的设定。所以其实在未来新的 Octrator 的部分，它增加了一些 logbook worker， 包含了一些跟 cloud 跟 hybrid cloud 一些整合更加的紧密，然后还有包含透过 PowerShell 做这些 desired status config 的部分都有比较多一些新功能，而且支持我们的 Linux 的部分，拥抱 open， 所以我们在 Octrator 里面增加可以 support 我们 Linux 的部分。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各位可能有想说，用 PowerShell 那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不会写啊，要弄很多东西我不会写，那可以有什么方式？我们未来会有一些 Gary。就是用一些范本库，它会帮你建好一些预设范本，然后从这些范本帮你做调整就可以。比如说 PowerShell 的，等一下我 demo 是可能是 PowerShell 的 automation 的 PowerShell 的部分，或者是这些 runbook 也有一些预设范本，那我们透过它，比如说 provision 这种简单的情境，我们针对它去做修改一些参数啦，一些 connection string 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自动化整个流程的串起来的动作。对，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在 UI 上做，就可能都是图形化界面做。那如果要像在 Azure Pack 上面的话，可能就是用 PowerShell 嘛。那未来我们 Azure Stack 也支援我们，比如说一些范本库在里面，所以等一下可以 demo 给各位看说，我们未来的范本库长什么样子，有非常多的范本，那你去做一些修改就可以做到自动化的动作。那陈刚刚上一个 demo 是发出一个 request create 一个 VM 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刚刚送出了一个 job， 要另一个 VM 已经执行完成了。那可以看到说，我可以看到我们 runbook 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 runbook 里面的一些 code 长什么样子。我是要做一些修改，可能我觉得可能太简单，因为我只是 CPU 机体，那我可能要比较更详细一些参数设定。那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利用它，这是我们 Azure Pack 的 portal 直接做修改，然后把它储存之后就可以把它纳入我们的 Python 去做一些 schedule 的动作，以后只要任何 request 进来，我们可以做到这些自动化的事情。那这些 runbook 未来都会有一些范本库在这边，所以我们觉得说写 script 好难哦，它以后有一些预设范本就比较简单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关的Stack 的修改。
为什么 Octrator 其实它功能强大，可是实际上在用的客户比较少？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出的时候，其他这个平台它没有所谓的 sample， 你要自己抓。你要因为官方没有出啦，所以比如说你要去找部落格那个，你要去把它再拿回来，要再去改。那其实是要有一些功力，你要懂抛血那些东西，那的确不容易啦。所以像刚刚首先提到嘛，现在以后我们的 automation 它是 default 就有范本的。第一个是 Azure 我们本来就有的，如果有用过的话，它很多范本，你要 create VM 做什么事情，它都列好了嘛，这是第一个。然后 Azure Pack 也会有范本，以后的 Azure Site 也会有，就直接嵌在里面。好，那另外就是说，范本你还是 PowerShell 的方式的，我要改我都看不懂，对不对？因为现在的 Azure Automation 其实还没有做到像 OK Runbook 那样可以拉拖拉的方式，但是以后呢，在2016出以后，我们会整在一起，所以表示说你可以用 Runbook 那个拖拉的方法去画出所谓 Azure Automation 的这样的一个 Runbook。就你不是一样好好去写的，所以它是 private cloud public cloud 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去做，然后都可以转。这边做好的 automation script 可以移到 Azure 上的，也可以移下来。OK， 所以这是我们自动化强调的点。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我们备份的部分，那其实因为我们原本第一批的备份就可以备份到我们的，比如说 AD 啦、SQL Server 啦、Exchange、SharePoint 包含的 VM 档案都可以做备份。那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原本就可以做 Data Dedupe 的功能，包含了一些我们把这些备份完的报表，我们传送到我们的 SQL 做集中式的管理，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哎，一个很漂亮的报表。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些 demo 说，哎，其实我们报表其实做出来，非以前可能被人家诟病说我们报表其实不 render， 因为我看不懂。那么现在是比较视觉化的方式去呈现给各位看，说，哎，我备份这个月备份备了什么东西，然后里面的比如说备份失败次数啦，什么 Data Dedupe 的情形啊，低宽的使用情形都可以看到。那而且我们也可以备份到我们 Azure，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 demo 是备份到我们 Azure 部分。那在未来新功能部分呢，它可以把这些 Azure IaaS 啊、PaaS 或一些 Workload 做相关的备份，包含我们今天早上提到一些，比如说 Share VM 也可以做备份，然后 Nano Server Storage Space 的部分都可以把它加进来做管理，就比如说我们的储存体部分可以拿来做管理。那包含了一些 Miss Mode 的一个 Cluster 也可以做备份。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Azure Express Log Support 部分，那其实这个要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有一 Azure 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今天把我的资料丢到美西的 Data Center 去，比如说可能有10 G 一张图，可能是10 G 假设的哈。那如果要再把它传回到台湾，其实从美西拉回到台湾这边附近的 Data Center， 其实比如说东亚区好了，其实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去跟 Azure 申请这个 Express Log 的服务，就有点像拉专线的方式，直接把它拉进，那这速度会可以非常的快，所以我们未来可能第备份的话，就可以类似像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异地备援啊，我们可以把它丢到哪个 data center 去，然后做 express log， 把我们的资料快速的拉回来做还原的动作，因为它可能从 data center 拉回来其实很久，不同 data center 其实它网路中间过了很多层，所以其实非常的慢。那我们透过 express log 的一个专线的方式，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快。那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有一些企业客户开始想说，哎，我是可以用这 request log 把我们的备份上去之后，把它快速拉回来，因为这样子啊 ，PO 时间才会减少，不会那么长。所以接下来会 demo 的是说，我们在 Azure create 一个 backup 的一个资料，算是我们假设我们是资料夹好了，那目前是没有任，不好意思。一个备份的资料夹，然后目前可能有 Potation 几台 Server 在上面。那我做什么事情呢？那我目前没有任何的 Potation Item， 那我在 SCDPN 的 Console 上面去 create 一个 Potation 出来。那可以做到，比如说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 DB 啦、FireShare 啦，其实都可以做。我们各位想得到 System Status 也是可以备份。那可以想说我要备份哪些，比如说未来，当然这是只是简单的应用情境啊，当然可以 VM 啊、Linux VM 啊，或者是 Windows VM 都可以做备份。然后选择我们备份目的之后，这位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备份的同时，它就可以 online partition 到我们的 Azure 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混合，我们最常用的混合云的应用情境，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它备份到 Azure， 然后可以从 Azure 上 recovery 回来。我们就不用去购买，比如说，因为我们以前备份可能要花很多的磁碟，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些 storage 当做备份嘛。但是相对的，现在资料量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备在本地端的，可能就透过 Azure 方式把它备上去。因为这样，我们买 storage 的速度比不上备份的资料的速度。我们可以让 Azure， 因为 Azure 上的 storage 很便宜，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的把它丢上去，然后我们可以去管控说，我有几代啊？比如说，因为我们Azure Backup 可以分说年，我们可以做年备份、月备份、周备份啊，然后可以我要保留几代都可以做，所以其实在未来可能很多企业可能就会慢慢把他们资料往 Azure 上做备份，当成他们的备份的一个 solution。那接下来它其实按设定完之后，按下一步之后，我们就会设定说我要把这个资料夹备份到我们 Azure 去，那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它要备份的时间点啊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们备份完之后，假设它备份完了，那我要怎样想，我今天把一个档案备份的资料夹做删掉，现在先 create 一个 recovery point 的部分，我们先帮它做备份，因为我们刚刚是做排程备份嘛，我要让它立即备份，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赶快立即让它做备份，所以我们在 Azure 上就有一个 recovery point 出来。那后面呢，我们会 demo 是把它整个砍掉之后从 Azure 直接拉回来。 所以我们刚刚 online 备份之后，它其实这边会看到有一个 一份的 recovery point， 在什么时候做了备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把我一个 Azure online 备份，要 想办法让它做还原动作。所以我可以假设我们现在是针对这台机器的某个资料夹，我直接把它砍掉了。那我直接做，我要这想办法从 Azure 把它 recover 回来，所以我可以把它从目前，因为我是 demo， 所以是一个还原点，所以针对这个还原点直接做 recovery 动作，还原到原资料夹。所以透过一些传输的网络传输之后呢，其实点选下去之后，需要一些时间呢，就把我们的整个资料做还原的动作。那时候回到我们的资料夹这边，我们刚刚砍掉的资料又回来了，所以这次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混合语做一些应用的比较深入应用情境。那接下来我会介绍的一个是我们刚刚前面 Thomas 提到的，我们管理也是一个服务，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叫做 Operation Manager Suite 的部分，它包含了四个部分，就是 Agile Backup、 Agile Site Recovery 就是我们的 ED 备援，然后 Automation， 然后或者是一个Operation Insight 做帮我们做一些容量预测分析，来一些把我们基本的一些相关的监控资料做一些分析的动作。那我们不再是只局限于我们自己家的Premise 的 Private Cloud， 我们也支持到我们的 Azure。那未来它会接下来它会支持到 AWS 的资源，所以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平台会纳进来做管理预测的动作。所以它其实提供一些就是 log 分析、automation， 就是我们的Available 的部分，还有一些安全性集合部分，它有一些套件可以让我们去做 ADAM 的动作。那这些套件目前都是免费的，所以不用担心。等一下 demo 图就会看。所以这有前面提到，它有四个部件 ，OMS 的部分。那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单一的 Web Portal。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今天的容量预测啦，我一些相容一些云端，比如说我的 Azure 啦，我的 On-Premise 端的一些目前运行的情形，包含了备份。包含的 site recovery， 包含了一些我这些 AD 啦、SQL Server 一些 patch， 或者是 malware， 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哪一些机器中了什么，最近有人做了什么变更，都可以去帮我们做预测动作。那我们直接看到说，这是我们一个 OMS 的画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套件，这些套件都是我一个一个加上去，包含了 AD， 帮你做 AD 诊断或者是 SQL 诊断，包含了备份，包含了我们是你们的基本环境是有一些 malware， 帮你做诊断。或者是一些 automation， 我前面提到的 runbook 的部分 ，change tracking，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可以告诉你说，我最近这个礼拜或最近几天有没有针对我的 Windows Service 或者是某些应用程式做了变更的动作。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遇到问题，今天某个系统发生问题的，那查到最后是有人去动过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找不到凶手，或者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只知道说有人动过这个设定的。那我们透过它就可以知道说，谁针对某个服务做什么设定，哪个时间点就可以看到。它包含一些 security 跟 audit 的部分，就是安全资讯安全集合的部分都可以看到。所以它其实里面有许多的，比如说像是告警管理，我们可以告诉你说，目前我们的整个机房环境中，我有哪些 alert 或 warning 或一些 information 在这边，然后总共有几个，然后它里面点进去之后，可以告诉你说，哪一台 server 上有什么 warning， 然后。还有一些建议做法可以让你做，比如说可能要 IS reset 或加机体的方式，类似这样的建议值啊，或者一些容量规划。那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用，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虚拟化了。那假设我们今天我要做，比如说做 storage 扩充或者做买 server， 我跟老板讲说，因为我们的虚拟化资源不够，我想要买 server 买 storage，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证据告诉他说，我们要提出证据跟他讲说，我们真的资源不够了。它可以帮你预测说，接下来你的依照你目前的 CPU 机体还有储存空间，用到什么哪一天之后，你可能 CPU 机体或者是储存空间已经不足了，你必须要做采购硬体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把这份把它 export 出来一份报表给老板看，说，他告诉我说几天后或一个月后、两个月后之后，我们可能一些硬体资源不足了，我们必须要采购硬体。这是对很多 IT 人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提出有益的证据去争取我们要的资源。 那包含一些 AD 健检的评估，那可以告诉我们说，哎，我哪些 AD 里面有哪些问题啊，有哪些 security 啊，或者哪些 performance 的问题，都可以帮我做一些，帮你做一些分析。那我们等一下要直接秀给各位看，我们只是告诉说它大概有哪些功能。那包含了一些 SQL Server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包含了一些你是有哪些 DD 要做备份，里面它会秀出来跟你讲说，哎，我有哪些 critical。那比较 critical 它可能就是比较高，就是红色，各位可以看它一般如果正常的话就是绿色嘛，那如果红色就表示说它可能这些强烈建议你要做的事情，比如说 DD 的备份你要做我没做，它可能在这边就缺一个红字，或者一些我这些 SQL Server 一些设定你们要做调整，它可能就有相关的问题在。那变更追踪部分我刚刚有讲到，就是 tracking 的部分，变更管理的部分，其实这对某些 IT 人员来讲非常好用，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什么时候说做了什么变更，那我们可以提出证据来，那包含一些 log 搜寻或分析都可以做到。然后我们有一些非常多的 solution package，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 portal 上 add on 就可以了。然后也一些 security 的 package， 比如说像是 audit 啦、安全性的一些分析啦，或者是 system update 的分析，它分析说，哎，你目前的机房哪边，机房里面的 VM 不管是实体机、虚拟机，你有哪些机器没有做 update， 建议你要做哪些 update， 都告诉你说，哎，我要做什么事情。包含我们前面提到 Azure Backup， 我们也可以针对它去做一个监控，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寻到几台机器。备份了几台机器，然后占了我 Azure 空间占了多大，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monitor， 我哪些 job 有没有执行成功、执行失败都可以监控。那包含了 Azure， 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是我们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一个备份的一个整个流程，包含它可以针对我们的 Server 啊、SQL、SharePoint、Exchange、Dynamic、CRM 都可以做备份，那 Hyper-V 可以做备份，备份到我们的磁碟、磁带、Azure 之外，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可以针对它做月备份、年备份或留几代这种方式，这是以前被人家 argue 很久，就是为什么你们有这个备份没有做这些功能？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而且提供一个比较视觉化的报表，告诉我说我 data dedupe 的重复删除率多少，我的使用的频宽啊，我的磁带备份的成功率啊、失败率，然后最近备份的价格有哪些成功，我备份哪些东西，然后一些相关的图片，那其实是比较好呈现给老板看，说，哎，我最近或者我们自己做看的报表，直接透过这个报表就看到说我们最近备份的情形。那各位，我前面提到我们的 ADR 的部分 ，DR 的 solution 就是 Azure Site Recovery 部分，我目前可以做到的是说，目前有一些几个情境可以应用，比如说像是假设我们 Hyper-V Server 给我们的健身 Center VM 管理，那个我们可以 Azure ASR 可以做成一个 coordinator 的角色。它可以 detection 到说，假设我们的 A site， 假设我们 A site fail 的时候，可以 migration 到我们自动 fail 到我们的 B site 部分做 DR 的 recovery 动作。那或者是 VMware 可以做，或实体机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那各位可能想说，哎啊，可是我公司里面没有 DR site 啊，我可以把 Azure 当成我的 DR site。怎么说呢？我们可以透过 replica 方式，把我们这台 host 整台 host 的 VM。replica 到我们的 Azure 上，那还原 failover 的话，也可以直接 failover 到 Azure。那只要我们中间有建立 site side VPN， 它就可以直接 access 到我们企业内部的一些 DB 啦或 AP 都可以做 SS 的动作。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支援自己啊，我们现在是拥抱各平台嘛，所以我们 vCenter 我们自己的 physical server 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已经可以有很大的应用情境在做 DR site 的部分。那我们在 automation dashboard 部分也可以看到说，哎，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有些 runbook 的一些 schedule job， 那我们可以又透过它这个仪表板看到说，哎，目前总共有几个 runbook， 那总共有多少 job 执行 fail 或执行成功。那我们只要 IP 管理员只要透过这个界面，就可以把我们一些日常管理的部分都在这个界面上做一些看到说，哎，是不是有哪些 alert 啊，都可以看到。那其实。这是 Azure 上 runbook 的一个范例啦，就其实现在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是针对它做 create runbook 的动作，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 runbook， 包含了 create VM、copy file to Azure， 任何的一些想到的一些 runbook 都在上面已经有些范例在了。所以我们只要建立这样子 create 做下去之后，它有一些预设，比如说这是 Hello World， 就有一些预设范例在，然后我们针对它去修改我们的 script，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个 script。我们 IT 人员的话就是写这些 script。那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我这些 job 执行的情形有没有执行成功、失败都可以看到。那这是整个 OMS 的一个登录的报告，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好，补充一下哦，那个 OMS 明天会有 session 哦，就是我们最新的那个一个 SKU 嘛，一个 suite 的套餐。那明天应该是陶老师来会讲他到底怎么设定跟一些简历详细的，那大家可以去参加哦。那不过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讲今天在讲 OMS？哦，其实 ONS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 pure public cloud 的 solution， 因为刚刚讲的四个东西嘛，大家记得吗 ？Azure Backup、Azure Automation、Azure ASR、Site Recovery， 还有一个是 Azure Insight， 就是 log 分析这些东西。哦，这四个东西呢，其实都可以跟地上的 CNCF 做借接。ASR 接我们的 VNN， Azure Automation 接我们的 Operator， Azure Backup 接我们的 DPM， 然后那个 Azure Azure Insight 接我们的 Scan。哦，所以都是可以 hybrid 在一起的。哦，所以因为这四个情境跟 Azure 服务跟 hybrid 非常相关，所以我们微软就把它包在一起，变成一个所谓一个套餐方案。哦，是这个原因把它包在一起，那可以互相整合。哦，那如果你说，我如果只想要其中一个功能，我只想单用它、单买它，可不可以？哦，可以的。哦，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不像 CNCF 可以买一送八了，就是我们这个是可以分开，只是一起买比较便宜啦。你还是可以单买薯条。哦，但是我们套餐一起买是比较便宜，然后如果你有先生的再买这个的话更划算，就是有该当的价值啊。
对，
哦，所以刚才解释一下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东西，哦，因为这是跟 hybrid cloud 管理有相关的部分。哦，那它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你可以想象很多先生的本来在家里的功能，应该都会逐渐坐在这上面。哦，比如说像刚才讲那些备份或自动化，本来家里的嘛，现在都上去，然后监控分析也是一样，本来是共有些功能，它也慢慢的上去。OK，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很热门的一个 solution 的原因在这边，
其实就把我们的资料传到 Azure 做大数据分析，我们也有大数据分析，然后帮你分析出来之后，做一些相关的配套，跟你讲说，我建议你可以做什么事情。那其实它其实越来越多的服务在上面。那目前我其实把所有的该有的服务都把它 enable 起来，所以全部都是 on。那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还没有看是什么东西。
这个 solution pack 你可以想象成 Scan 的 MP 啊。好，那微软官方就一直出。哦，那 Scan MP 的以前 MP 你要调整，你要 tuning 嘛，对不对？啊，这个好处是你 enable 起来，你不用调了，你不用克制了，立刻可以用。Dashboard 你不用拉了，我也帮你做好了。哦，所以比以前更方便。哦，那这个东西以后也会开放给 third party， 所以其实已经开放了，我们现在已经 GA 了，所以你会看到以后越来越多，包括可能是 Oracle 啊、VMware 啊、Linux、Java 等等的这种 solution pack 越来越多，所以跟我们只要打勾，应该完全就可以用。哦，所以会比以前的 MP 更方便。
OK， 那像我们可以 看到 AD 诊断好了，那其实对很多 IT 人员来讲 ，AD 的诊断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复杂、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透过我们这个 OMS， 我可以看到说，我们针对我的 security 啦，或者里面整个我们都是一层一层点进去的，那可以看到说，我建议你在 AD 里面有些哪些 account 或哪些 OU 要做什么调整，都会告诉你。比如说他强烈建议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一些。recommend 的动作，那你说，我可以哪些机器或哪些 account 要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些建议值在这边。那这些诊断包含的 security， 包含的 SQL 都是一样的情形。那明天的有两堂，曹老师的 OMS 也会讲到比较细部的部分。那包含的像是我们刚前面提到备份 data protection 的部分，我们不再只是说 protection 地面下，我们 Azure 上的 VM 也可以做 protection。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 protection 的六台，可是有两台是在我 Azure 上，包含 Linux Azure 上的 Linux 里面也可以做 protection 的动作。那或者是 Azure Site Recovery 的一些低雅的部分，我们 protection 哪些机器、哪些 site， 我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 monitor 的动作，看哪些 job 是 fail 啊，哪些成功都可以看到。然后或者是 SQL， 因为 SQL 的分析也很重，对。比如说效能分析啊，一些其实可以帮我们做，透过它去专门做 SQL 分析。比如说，我点进来，它有强烈建议，比如说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好了，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DB 需要做备份，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做备份，针对我目前的测试环境， 的，没有做备份，就是他强烈建议哪些必须要做备份，比如说 reporting server 或什么之类要做备份，都可以告诉你说，哎，我后续的做法是什么。所以针对我们，比如说像是那个 Windows Update 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这个是云端的大数据分析，哦，你不用自己写，那你做好了，那包含所有的 log 搜寻都可以做，就等于是把每100台 server log 传上去，那自己帮你做分析，好，就是这么简单。
或者是像前面提到资单集合的部分，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那我就不详细再 demo 了。
西部的话，
我们明天好，曹老师再选。
所以其实未来会有更多的功能整合到我的 OMS 里面去，把想，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符合使用者可能有这些需求，就会把它加进去。所以可以期待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这些 management service 的部分。那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微软云端平台的演进。那其实它是还是 always 在我们的 Azure， 就是我们的一个 data center， 就是偏向说我们的 Azure 跟我们的 data center 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使用情境，包含了像是一个开发人员跟我们的管理者是一样的使用的体验，就我们其实就是我们 Azure Stack 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说，在目前的 Azure Stack 的一个 update release 的情形是从2014年开始，那其实 update 到最近是4月是 update 6，那其实已经有新增的许多功能，像是以前是 Azure Pack 提到的快照，或者是开发人员的 website cloud，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deploy， 比如说 page 或 production 或 stage 的一个 start 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在 UR 6都做到了，所以未来它会针对我们的一些，但未来它因为我们的生命周期是10年嘛，前5年主流资源，后5年就是延伸资源，所以它目前可以主流资源到我们的2017年，延伸资源到2022年，所以其实是一样的，生命周期是一样的。那当然有一些 update release 都是因为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使用者或者一些 partner 一些 feedback， 一些觉得有些功能必须要建议去新增的部分，它就会做新增的动作，而且持续后续整合的后面的 Windows Server 或 CDN Center 的部分。所以在未来我们会有 UR7， 可能未来几个月吧， UR7 可能有一些比如说 Multi Tenant 的一些 Tenant IP Public IP 的一些部分啊，或者是一个 VM Template 的部分，都可以做相关的一些 release 出来。那各位可以看到最近我们提到一个就是新的平台叫做 Azure Stack， 它其实就跟我们现在 Azure 的 Portal 是一样的，底层都是我们的一个 Infra， 前面的 Portal 是跟我们的现在新的 Azure Portal 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就是可能 Windows Server or Linux 或一些服务的部分。所以我们把其实整个架构改变了，因为 Azure Pack 的一个 API 中间 API 是 REST， 透过 REST API 去做沟通，那未来它是透过 Resource Manager Azure Resource Manager Management 的 Manager 的一个 API 做沟通。对，那它把所有的资源包含的一个运算资源啊、网络啊、储存都做成了一个物件化的概念，它把它全部分散了，然后可以跟它透过 API 去做借接，所以未来它更弹性，就一些服务部分或者是一些运算资源部分会更弹性。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 Azure 新 Portal 就长得像类似这样子，未来 Azure Stack 会长得类似像这样的方式，然后去新增比如说我的新增运算资源，会类似这样的方式做新增的动作，就比较漂亮一点，有比较
每个硬体都是五件的，
对对对对，
跟写程式一样，你是 Storage 网路 CPU 都是五件，拖拉变成一个集合，是叫 Azure Resource Manager 的概念，然后在新的 Azure Stack 会把这些东西全部拉在自己家里。哦、Azure Stack 其实就是跟 Azure Pack 意义是一样的，在你要建自己 Private Cloud 的话，我们微软出个 solution 帮你搬到你家。我们现在是 Azure Pack 嘛，对 Azure Pack 你必须要自己手动建 CDN Center、建 Windows Server 加 Azure Pack 加起来。哦、可是 Azure Stack 它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哦、所以它并不是 Azure Pack 升级变成 Azure Stack， 哦、不是，哦、是一个 all new 的那。虽然现在 demo 还 preview 还没出来啊，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应该是它是你不用再额外装 CDN 的 Windows， 它是 default 放一 bundle 在一起的，哦 ，all new 的 Prada， 而不是现有 Azure Pack 的升级。哦，这个那当然详细到底会长怎么样，就是我们会等到更多资源、更多 resource， 我们跟大家各位哈，我们知道讯息是这个样子。然后 Azure Pack 已经导入了客户级，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刚刚熊弟有讲过，我们现在我们主流资源到2017嘛，然后到2022都有资源，所以其实它 always 还是 support 的，哦，至少这十年之内都没有问题，哦，所以不要因为导了 Azure Pack 我又出一个新的，那我就不敢导了，哦，所以不会这样子。 OK， 因为这个灯还没出啦，所以其实也没有 preview 啦，所以其实你要装也没动装。OK， 但是这是下一单，应该理论上应该也是在明年的 Q1 会跟我们的2016一起出，哦，一个新的我们的 Cloud 平台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我们的整个 UI 的界面跟现在 A9 会长得完全一模一样。那当然以后我们的开发的部分，我们以后开发的时候，我们只要不管是我们同一平台去做开发，所以基本上我要把它丢到 A9 或对它丢到我们的 on-premise 端 deploy 到 on-premise 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可以两地都同时可以做部署的动作，就强调就混合的概念。
这其实就支援刚刚那个 container 的概念吧，你写一次程式就好，你可以部署到 A9， 部署到 Windows Server， 部署到 A9 Stack。好，哦，这是我们把它落实的这样的概念。
那各位看到这个图上的 ARM 就是 Azure Resource Manager 的部分，这个简称。所以刚刚像 ARM 好像是那种 CPU 的 ARM 部分，不是，它是 Azure Resource Manager 的 API， 帮你去做一个间接的动作。所以未来不管是在 on-premise 端到 A9， 其实都一模一样的。透过这个 API 帮你做沟通，所以你 deploy 上去也是透过它去做沟通就可以。
Azure Stack 跟 Azure Pack 跟 Azure Stack 应该在下个 session 徐老师也会讲更详细的，哦，所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听我更详细的说明。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新功能预览的分享。